恭喜你们16周年，这个庆典哈，16年，不是一个短的岁月哈，但是我相信在过去16年，教会经历的是神无量的恩典。我想在过去16年，弟兄姐妹如果一直都在教会的话呢，我相信你们都能够可以见证神怎么样带领你们，神怎么样让教会可以说在不同的季节啊，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成长。所以今天16周年实在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我们大家在一个崇拜的当中一起来感恩。刚才我们一直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第6章，我相信这一章的经文对大家不会很熟，但是呢如果是第五章特别是17节啊，往下啊，17节我想大家应该是很比较熟很多啊。17节那里讲到，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想这个大家都是很熟。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新造的人，但是我相信作为我们信主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新造的人有什么特别呢？或者是有什么特色呢？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给我们看到，新造的人呢，不光只是说，哎，我们现在信主了，那我们就重新做人啊。以前做的不好，现在我是新造的人，那我就重新做人啊，不是那么简单。按照保罗在第5章给我们看到呢，新造的人有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目标，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这个就是18节啊，对，下面就是与神和好。信造的人，他首先就是因为他已经跟神有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而且不光与神和好，而且呢也劝人与神和好。所以呢信造的人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标记啊，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和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有作为信造的人都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不过呢信造的人还有另外一个特色，那就是第6章第1节啊，上面啊，第6章第1节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与神同共的。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共，就是一直跟着第5章讲到信造的人。所以与神同共也就是信造的人另外一个特色。那与神同共好像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跟神一起建造一些工程啊。那到底是什么工程以致我们与神同工？很明显啊，同工吗？那就是一起做一些事情。那到底是什么工程呢？在哥培里 Billy Graham 啊，哥培里牧师的自传里面呢，他提到他的四母的这个墓碑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是不是我的声音还不够响啊？我就靠近一点比较好哈。这个应该可以，我可以哦，对，好的。哥培里牧师就提到他的四母啊， 的墓碑，因为他的师母已经去世哈。上面呢，对，刻上的是很特别的词句，大家可以看得到吗？啊，上面刻上的不是一般人在墓碑上所刻的，他这个刻上的就是啊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意思就是说工程已经完毕，谢谢你的忍耐。到底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我稍微给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啊。原来各师母呢还没有去世以前呢，有一次他开车回家，但是在回家的路途上，在公路上呢，有好长的一段路程，原来是在修建。结果呢堵车堵得很厉害，所以他呢就只能够很慢很慢的来开，结果开了好长的时间，最后哦，结果他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告示牌，上面打出来的就是这两句话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那各师母回到家里面呢，就跟家里面的人就谈起这个事情，然后他就非常认真地跟家人说，我去世以后呢，这两句话请刻在我的墓碑上， End of the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是不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基督徒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项工程，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不是就是搁在那里就完了，不是这样，每一个生命都必须成长，但是呢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一点都不简单。我们在有一个属灵生命要他成长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面对各样的试探，或者是各方面的考验，从外面来的，从自己的内面出来的。比方说我们信主以后都知道都要面对从世界而来的攻击或者是误会，那当然还加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的软弱，所以如果我们要克服这一个从外面从内面加在一起的困难，非常不容易。所以呢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非常不容易。那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吗？我想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使徒保罗今天告诉我们，哎，不用担心，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人来完成这个工程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大概要问哈，那这个跟今天我们一起敬拜庆祝我们教会16周年这个特别的崇拜有什么关系？我要讲的就是教会的成长跟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非常相似，所以教会的成长也是一项很不简单的工程。在过去我知道我曾经多次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提到，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就好像我们教会都没有自己的建筑物是吗？但我们仍然是一个教会，我们也不是教会，不是一个世俗的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机构。教会基本上呢 就是一群人，一群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愿意把自己生命交给耶稣的一群人，就是那么简单。这个就是教会。所以这群人的属灵生命怎么样建造，他们个别属灵的生命怎么成长，那当然跟教会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就是教会，他们的成长也就是教会的成长。他们有健康的属灵生命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么信徒怎么样建立健康的一个属灵生命呢？保罗在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原来跟困难的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困难的环境对信徒来说不是可怕的，尽管我们不欢迎这些困难的环境，但是困难的环境是有意义的。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不需要特别的抗拒，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祷告的时候，基本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求神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困难的事情把它挪开，是不是？我想 不一定需要这样。我们也不需要逃避，也不要觉得遇上困难不如意的事情呢会让别人跌倒。所以呢，你就看到第三节保罗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信徒遇上困难不会妨碍任何人的，你也不需要担心会不会影响别人的信心。相反，在困难的环境其实是神工作的环境，我们在困难的环境的当中，原来呢我们就是与神同工的一个机会。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当然不光只是跟信徒有关，也是跟教会说的。教会遇上各样的问题，或大或少有些时候觉得很多事工都不顺利，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不要埋怨，甚至也不要怀疑神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遇上一些不顺意的事情就怀疑自己的信仰，不要这样。在困难的环境很多时候是神跟我们同工的一个机会。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保罗在他侍奉的年日的当中他所遇上的困难。在第六章一节往下我们都会看到，从第四到第十节保罗跟我们提到一连串的一件事情他就讲到是各样的事情。第四节反倒在各样的事情上，什么是各样的事情？不过呢还没有进入到只是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请大家先注意第一句，就是我用红色的特别在这里讲到就如在许多的忍耐这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往下所提到的内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在提到这些下面的困难之前保罗特别有这一句就如在许多的忍耐这一句话呢？这里所讲的忍耐在希腊原文呢是单数的 singular， 但是往下一连串的什么患难重罚困苦鞭打监禁等等都是众数的 plural， 只是这个忍耐是单数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 上面一连串的所讲的都是很具体的事情。患难当然看得到，感觉得到啊，穷乏困苦都不是抽象的东西。但是呢，倒是这个忍耐，一方面忍耐不可以说是一种患难，跟下面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忍耐也没有办法可以看得见的，是不是？所以呢很多解经家都觉得这个忍耐不应该成为下面一连串的其中的一部分，倒是这个忍耐呢是跟下一段的经文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忍耐应该是应用在下面每一项的事情的啊，等一下我会再进一步的来解释。所以呢另外一个中文的译本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译本，就是新汉语译本的翻译就比较好。往下请哈。好的，下面你看到这个黄色的哈，相反作为神的仆隶，我们却以多方的忍耐，看到吗，在各方面表明自己，在患难中，在穷乏中，在困苦中等等等等。所以新汉语译本呢就把这个意思很清楚地表示出来。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困难的事情呢？保罗先告诉我们忍耐，就如在许多的忍耐，许多的忍耐就是用在下面的啊，一连串的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从患难开始哈，一连串的困难分为三组啊。第一组呢可以说是生活上遇上的困难，就是前面三个患难、穷乏、困苦，这个是第一组。请往下哈，啊，再往下一个，我应该把它圈起来，对，这个是第一组。然后呢第二组呢是别人带来的困难，或者是别人所给我们的啊，就是不容易处理的事情，这个是第二组啊，鞭打、监禁啊、扰乱。然后呢还有第三组，就是我自愿所拿到的，不是人家逼我的，是我自愿拿到的困难，勤劳、警醒、不辞，你看到吗？一共九个。那今天当然我不会太详细的来解释这九方面的患难或者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保罗信主以后，他侍奉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一切的机遇都是不好的。所以不要以为保罗他为主付上那么多，到处传福音，到处愿意为主付上各样的代价，他应该有主特别的保护。哎，你看到保罗他说我都经历过这些事情。那我们看看保罗所，我们就是当然很快的看一下哈，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这个每一项哈，患难这个字呢，保罗说在世上你们也这个应该是在约翰福音哈，提到这个字原文是苦难，跟约翰福音十六章主耶稣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主耶稣 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是同一个字。确实无论在耶稣的时代还是在21世纪，要认真的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会面对困难的。也许我们在加拿大好像没有太多， 但是我告诉你，已经出现，就算在加拿大，要认真的做一个跟随主的门徒，按照主的吩咐、主的教训，活在这个地方也是不容易。你知道现在我们加拿大的这个环境，也很多很多人对性别这个 gender 的问题，啊，同性恋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甚至对生命，生命到底是掌管在谁的掌握的当中呢？如果生命就只是一个很偶然的所做出来的，所以我不要它，那我就可以随时可以把它消灭。这个就提到这个安乐死的问题、堕胎的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对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有我们基督徒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看法。但是这个世界，我们四周围的这个文化，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相信的。所以我们活在，就算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也遇上越来越大的压力。那当然我也应该提到，地球上很多地区确实做主的门徒，要守主的教训，要面对的不光只是压力，事实上是有非常具体的、非常大的这个逼迫，甚至有危险。有不小的地方，你要信主，你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我过去有十几年一直都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推动这个宣教，我都有机会接触一些人，他们信主不光只是面对要不要相信耶稣那么简单，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如果我相信耶稣，那我就失去我的家人，我甚至失去我的生命，都有这个危险。所以个人如此，教会也同样面对同样的事情。好，第二个呢，下面哈，就是重法。重法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没有钱啊，但是原文的意思不光只是没有钱，乃是勉强，很勉强。什么意思呢？这是很不愿意的，但是又没有其他选择的感觉，好像左看右看都看不到任何的资源可以帮助自己，就是给你有一种走投无路的一种感觉。我不晓得哈，很多教会他们很需要传道人，但是找来找去也没有办法找到传道人，非常就是觉得怎么办啊，我们教会那么多年都找不到传道人。有些教会不光只是找不到传道人，又找一个聚会的地方都找不到。我们的教会好多年以前都是租在学校的政府的学校，好像都很好啊，但是忽然间政府说，我们从此以后不把这个学校可以住出来，你们要自己另找一个地方。哎呀，到底在哪里找一个地方可以容让我们可以有100多人的，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们也有一些教会，在教会里面要找一些可以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也找不到。教会不是没有人，但是教会就是来都是喜欢来听到，或者只是来做一下，要参与要侍奉没有谁，就是这样的感觉。你看来看去，就是这个重罚的一个感觉。保罗都经历过，他都明白， 然后还有这个困苦下面的啊，同样就是非常觉得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就是内心就是非常焦虑的一种感觉啊。这个保罗也曾经有啊，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也提到，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十一章保罗很坦白的跟弟兄姐妹也讲到他的心境，他都经历过这个重罚这方面。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一组的困难的环境是保罗经常遇上的。我相信也可能是很多信徒在日常生活的当中常遇上的，不一定跟保罗的相似，但是可能在学业方面，在经济方面，在健康方面，都有这个觉得很困难的一种感觉，不晓得怎么办，从哪里可以得到可以支援，从哪里可以得到解决的方法。保罗都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保罗说我们不要埋怨，神没有忘记我们，神还在工作，神特别在困难的环境绝对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只管与神同工。这个就是这三方面保罗要跟我们讲的。好，第二组呢，就是别人给的苦难啊，这个就比较严重一点哈。首先就是鞭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提到他多次被鞭打的记载，至于这个监禁，你知道他第一次在腓立比传福音他就遭遇给关起来，还记得吗，你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回应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就到了这个马其顿，第一个站就是腓立比，当他要在腓立比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给关起来。保罗给关起来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是他带领囚禁他的全家信主，大家都可以从使徒行传十六章很清楚地看到。保罗也曾经在以弗所在罗马都给监禁关起来，我还要应该告诉你，在罗马的时候给关在监牢里面不像现在我们给关在监牢里面那么舒服的，那么人道的，一点都不人道。保罗在以弗所给关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保罗在以弗所给关起来的时候，他写了好几本的书信，我们叫监狱书信。当然有人觉得保罗写监狱书信是在罗马，不过呢，两个都有可能，总之是保罗是在监牢里面所写的那几封书信，带给很多很多在以后的信徒多大的鼓励。在罗马保罗的见证同样的给关起来，但是他的见证建立了罗马的教会，也可以说为着往后保罗继续往西班牙传福音定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的基础。所以就算保罗给关起来，保罗看到的绝对不是说哎呀为什么我要传福音，我要到处讲，你竟然把我关起来，但是神与他同工。就算保罗在监牢里面，神在工作。老实讲，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几十年，回头看我们看到的不是谁在工作，乃是神在工作。神在工作的时候，神的 神的计划就能够可以成就。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扰乱啊，原来的意思就是疏乱 riot， 一个疏乱。保罗因为传福音引起很多的疏乱，可以说不计其数。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传福音，那里就有一帮人，哎呀，就对保罗，有些是反对保罗的，就给轰动起来。在《使徒行传》里都可以看到好几次有这样的记载，虽然每一次的疏乱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神都保守他，神在工作。也许我们在北美的教会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世界很多教会都面对这样的环境，但是教会就因为这个缘故消失了吗？不见得。在这样极困难极危险的环境，神与教会同工，神同样的借着教会成就他的救赎计划。我们不需要看得太远，看我们中国的教会在过去几十年所走过的路，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证明。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组的患难，也就是保罗他主动的把苦难架在自己的身上。那我就用这个表给大家来看哈。如果我们看和乙本的话呢，就看到勤劳、警醒、不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明白。新译本呢比较清楚一点，勤劳就是劳苦，警醒就是不睡觉，不吃就是禁吃啊。不过还不是最好，往下，新普及译本是最好的。勤劳就是他非常劳碌的，劳碌到一个困顿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警醒，夜不成眠。我们所有在教会里面努力侍奉的，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啊，一直在想教会里面一些不容易解决的事情，结果就失眠了，没有办法可以睡得着。保罗都经历过。不吃，忍饥挨饿，他不是人，不是谁禁止他吃，他愿意自动的啊忍受这个饥饿。保罗都经过，这都不是外来的困难，是保罗自己甘心情愿的为神的国度所过的生活所愿意付上的代价。这个不能说是最困难的环境，但是很少人愿意接受的一种生活，不是生活所逼啊，也不是政治或者是社会环境所逼，是自愿的甘心为神的国度摆上。有多少信徒有这样的心智，为神的国度，为教会的需要，这样的摆上自己的时间，摆上自己应该可以享受的，为主愿意放下这一切。那你看保罗就是在这种种种的困难的当中来侍奉神，不容易。那到底秘诀在哪里？那就是这个忍耐。你看到我看这个第四节，就如在许多的忍耐，保罗一点都不放弃，坚持下去。那讲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他是保罗，保罗他有超人的信心，超人的毅力，那我不是保罗，可能只是保罗才能够有这样的忍耐 我们一般普通的信徒大概无法可以做得到。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这样的患难或者是困难的环境还可以站立得稳，我想也许连保罗也不一定可以。但保罗为什么能够可以超越这一切的患难？那我就请大家往下看第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你看到吗？忽然间你发觉第六节开始的经文的内容跟上面的内容很不一样，上面所讲的都是患难的情况，是让人觉得很困苦的啊，都是不好的。但是你看第六节开始呢，都是很正面的，让人觉得呢充满了光明，蛮有能量的。事实上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两节的经文跟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3节很相似，看到吗？下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里所讲的，我们就看到如果这两方面那么相似，那么第六到第八节就是我们说是充满光明能量的，不是保罗自己所能够可以拿出来的，是从哪里来的？很明显啊，乃是圣灵的果子，圣灵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工作，这个就是神的工作，是神借着保罗在他困难的环境当中所结的果子，也是神借着保罗所做的工作。你可以看到保罗怎么样在困难的环境与神同工。然后再往下第八到第十节，好，一连串看来是不是有些矛盾的？是不是有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啊？我往下，我希望，对了，我希望大家看得到，是福是怎么样，确实是什么样，是福不为人所知，确实人所共知，是福要死却是活着的，是福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以及很多是福是福。很多时候我们多半就是看到的都是是福。老实讲，我们信主呢，都不是说哎，从此以后就一片光明啊。我们信主活在世上，是不是每天都是蓝天白云那么美好？不一定。我们信主的都知道，有些时候会忽然间出现狂风、暴雨、困难。不过呢，很可惜，我们在一般的情况，我们多半都是看到这些暴雨、狂风、是福，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后面的啊。对，上面都是是福啊，我们应该看到确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不好的事情，但是保罗要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但是实在确实不是这样，乃是更好的。是不是不好的，却是美好的。所以第八到第十节一连串看来是矛盾的情况，保罗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不要只是看这个是福是怎么样，是福是怎么样，我们应该像保罗是福，但是原来背后确实是怎么样的。我相信 我们信主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神要在一个教会或者是在一个个人的生命的当中要工作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让他走一条很直很平坦的一条路。你看保罗，你看耶稣基督所呼召的12个门徒，甚至我们可以说神在历世历代教会历史当中他所使用的重用的他的仆人，没有一个是在他们侍奉的日子是一直平坦的，一直顺利的，都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原来就是神在工作。在困难的环境里面，神更清楚更具体的让无论是他那个当事人还是他周围的人都看得到他所相信的主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神在我们 UBC 校园浸信会，也许在过去带领我们的时候不一定是一条很平坦 的道路，这个不要紧，最重要的这是神在我们当中。但是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要满足啊，有神的同在那我就感觉满足了，不要停在那里，我们应该还要进胜一层的。神啊，谢谢你与我同在，但是我还在追求，不管你与我同在，我在追求我与神同工。当我们与神同工跟与神同在，你就看到与神同工是一个有动感的一个关系。与神同在，你可以在那里享受，哎，神就在我的旁边与我同在，很大的享受。但是神不要我们只是一个感觉，神要我们有具体的一种经历。很多时候就是在不容易的环境，所以但愿我们在困难的环境，我们更胜一层的来在神的面前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甚至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与神同行。神跟我们同工的时候，谁都知道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是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成就的。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哥林多后书第6章几节的经文，我相信在过去16年神祝福弟兄姐妹，我也相信弟兄姐妹在过去16年有不容易的成长。未来的我不晓得，未来的16年、26年、36年，我们如果继续有同样的理解，神会使用我们的教会，带给更多人无限的祝福。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也是教会的元首。过去16年，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而且我们也相信你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为着过去我们所经历的向你献上感恩，未来的年日我们继续交托给主，求主帮助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继续我们应该做的，也继续与神同工这样的一个心智。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